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林间录》，打开《禅宗珠宝》第663页，第二段：杭州上天竺辩才法师圆净，悟法华三昧，有智行，弘天台教，号称第一。杭州的上天竺啊，辩才圆净法师啊，他悟得了法华三昧。这个悟法华三昧呢，也是可以说啊，是一种定境啊，也可以说是一种啊，这个悟的境界啊，有智行。这个智行呢啊，是对于一般人，对于凡夫来讲啊，他的这个行持是很洒脱的啊，严于律己啊，他的操守特别的啊。高超啊，超过于平常人，所以叫智行啊。也可以说，这个在修道方面啊，在这个修行方面啊，这个超越了一般人。从天台教，他专门讲《法华经》啊，这个天台的这个天台教主要是以学《法华经》、讲《法华经》为主啊，号称第一。东吴讲者宗相之。东吴这个地区的很多的讲法的人都以这个圆净法师啊为主啊，都很推崇他啊。时宿州有狂人，当时啊宿州有一个很狂妄的人啊，可以说是傲慢狂傲的人，号回头啊。这个人叫回头，左道以古流俗。左道呢，我们都知道是旁门左道啊，其实就是邪法、邪知邪见。鼓呢是，这个，鼓吹啊，或者是说啊，经常会讲一些邪的、歪的东西啊，鼓动流俗，鼓动老百姓去迷信、去信邪法啊。宣言当见翠赌钵。这个翠赌钵呢，是一个佛教的名词，其实就是佛塔啊。他到处去跟大众讲啊，我要建佛塔，其实是想敛财啊。为福人福田啊，嘴上讲的是啊，给吴人啊，这个给东吴地区的百姓做福田，其实是自己想从中得利啊。逝者云伟啊，这个云伟是很多的意思，布施的人很多，然淡入行境。但是他却害怕到这个杭州的境界啊，就是杭州地区啊，为什么呢？以辩才不可欺故也，因为知道这个辩才圆净法师他很正直啊，也有很有智慧，是一个智者啊，怕到了那个地区啊被圆净法师识破啊，所以他就不敢，就害怕进入这个杭州的这个地区啊，不得已即来，但是呢，他还是想试一试啊，就来到了杭州。先以钱100,000上天竺贩送，就是他为了打通这个地区的人信众对他的信任，一上来先啊布施了100,000这个钱啊，亿呢是拜访上天竺这个寺院啊，去给那个上天竺的寺院的这些个僧人去啊供养他们啊，施饭施粥给他们啊，且遣使通问月。并且派这个一些人啊，先去打听，先去跟这个圆净法师去通信啊，说今已修造钱若干，愿共僧一堂啊。我现在是用这个造本来是用来造塔的这个钱啊，若干钱来想供养僧人啊一堂饭。净答其书曰：那圆净是这个上天竺。这个寺院的负责人，他看到了这个信啊，他就给他写了回信，就说道：道风远来，山川增盛，也是客套话啊，这个形容对方啊，你这个从很远地方来啊，我们这里边也山川增盛啊，很荣幸，慧言先至啊，喜味可量啊，你这个带着信过来啊，承蒙您赐教啊，我也感到。很欢喜，诚以营建净坛为范僧之用，但是呢，您用这个营建净坛，就是营建佛塔的这个钱，用作供养寺院的僧人啊， 窃闻教有明文啊，我听说啊，佛经里边啊，这个佛陀曾经有明文规定，不许互用，就是大众供养你的钱做佛塔，建佛塔你就建佛塔，你不能拿这个钱用来供养寺院的僧人，就算你这个事情是好事，你也不能这个滥用啊，这个十方信众的供养的常住啊，你要这个要谨慎，不能互用啊。圣者既宜明慧，不知白佛当以何辞啊？这圣者其实就是指佛陀。佛陀在经典里边已经明确的教会了后人，对吧？既宜就是啊，告诉了啊，嘱咐了后人啊，明慧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了后人，教会后人啊，这个信众供养的钱不能啊滥用，不能滥用三宝常住啊。不知白佛当以何辞？不知道你这个啊，你给我这个钱，到时候你怎么啊交代啊？你用一个什么样的说辞来供养啊？这个祝文报章啊，我这个祝文就是我恭敬的站在这，文是希望听到啊。报账是您的一个回复啊，您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钱到底我怎么用？你这个钱是本来是用来是大众供养你造塔的，你用来供养我这，我这个拿着这个钱我怎么跟佛交代啊？就是这么意思啊。即令撰书文也啊，就让人写了一个文书啊，烧给了这个啊回头的这个狂人。狂人大惊，一看到这个就非常的吃惊惊讶，参见其徒啊，很惭愧，都不敢去见这个圆净法师这些个弟子们啊。然净之门弟子亦劝且理之以化俗，但是啊，圆净法师的门人弟子们啊，为了就是说有点和稀泥啊，就劝这个啊圆净法师说，先按世俗的礼仪，先慢慢的先接近这个人啊，不行，先收了他的这个钱哈。慢慢再去度化他，教化他啊！敬立于曰，那这个圆净法师就非常严厉的说：“出家儿须具言使得，出家人学法修行要有正知正见，具言就是正知正见啊。彼成圣者，无敢不恭。如果他是真正是一个得法的人、悟道的人啊，是一个圣贤之人，那我怎么敢不恭敬他呢？啊，就是会怠慢他的，不可能会怠慢他。如其淡忘，如果这个人他的这个动机，他的这个啊心里边有很多偏斜的东西，这个淡是怪淡，妄是虚妄的东西啊，知而同之，我明知道他这个心术不正，我还和他同流合污，事事正念，那是我自己啊没有修行啊，没有德行啊，失去了正念。吾闻圣者啊具他心通，我听说凡是圣人都有他心通啊，今夕当于耳曹，请于明日就此山与十方诸佛同斋。今天晚上啊，我就和你们啊，咱们就啊在这里边啊祷告。明天呢，就在这个山里边与十方诸佛同斋，看看这个狂人是吧？看看这个回头，他如果有他心通的时候，他如果真有他心通，他是圣人的，他一定知道，他会过来啊，赴这个斋啊，是与十方诸佛赴斋，这是我发的一个愿，对吧？请于明日啊，定于明日就此山与十方诸佛同斋。即如法严净啊，贵读啊书文焚之，那就按照这个仪式，就是非常严、非常恭敬的就啊就祈请，对吧？然后把这个书文呢就烧了啊，烧了就礼拜啊，就是其实就是想试探看看这个这个回头啊叫回头的这个狂人他是不是真的能来啊。明日率众出营，第二天带着大众啊。就到外边，到山门外边去迎接，而所谓狂人者竟不知啊，这个狂人也不知道，他也没来，来知道他也不敢来，对吧？学者皆服，当时这些学员就非常的信服于这个圆净法师啊。汾阳无德禅师见71元善知识，前后八请皆不出世。这个汾阳无德就是汾阳善昭啊禅师，他曾经去参访过71元大善知识，说。之所以称善知识，都是当时啊很厉害的啊，就是悟道得道的人才叫善知识啊。前后八请，就是有人前后一共八次请他出山啊，主法啊，做住持，他都不出世啊，一直就是自己 这个隐居，燕居襄阳白马寺。这个燕居就是像我们平时生活一样，就是很简单的生活也不讲法，也不见众生就平常的在白马寺，襄阳的白马寺居住并分道俗，千余人一起居。这个并分是指并州和分州两个州的道俗一共1000多人一起来到他居住的地方劝请说法，请他出示说法既至宗风大振。那他不得已这个他就答应了到了这个并州并分这个地方那宗风就大振，就因为他出示说法，很多人都开始学习都过来求法。既不越坤我们看很多祖师古人一旦到了一个地方出示弘法这个开堂说法，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他都不会动这个既不越坤，坤是门槛，既呢就是他的行迹行迹都不跨出自己的自己的屋子，不跨出门槛，就是一直在自己的方丈室里边待着。我们看到很多30年不下山，40年不下山我20年影不出山，对吧？这个影就是形自己的身体自为不出院歌以见之，自己写了一个不出院这个院是寺院，不出院歌以见之，来显示他自己的志愿和志向就是他过去古人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事情想做，你出门去哪儿他没有兴趣，他就跟他如果不是为了弘法，可能有点功夫就当时就作画了有能力的可能随时就走了，对吧？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悟道之后，他也想立刻就涅槃，那他的功夫到了，想随时就能离开，但是天人就请佛陀注视来利益众生来也来了，既然来了别白来，是吧？虽然是幻化中世，虽然众生也不是实有，但是你不实有他不明白他是真苦是吧？所以说为了利益众生，除了弘法立世立生也没有别的事情，所以也没有必要出门这个都是古人几乎都是这样其实谁也一样，得到之后他知道世间是一场大梦，他不会再去做梦醒了就醒了，不会再入梦北地苦寒，因罢夜餐北方呢这个生活又很艰苦晚上也没有取暖的措施，非常的寒冷，所以就停止了晚上这个小餐的这个活动这个禅宗过去古时候这个禅宗道场可能会有这种夜餐的这个功课，就是到了晚上大家有问题可以去方丈室直接去问方丈，或者是在一个地方大家聚在一起上堂为大众讲法。那因为这个地方晚上非常冷，就焚香上灶就停止了这个晚上问法的这个环节我们现在道场里面也是经常隔一段时间会有一次聚大家聚在一起答疑，为大众答疑有新来的还有有时候老学员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修行的心得呀困惑，就是给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可以问问题，有点像过去的夜餐其实禅师注释讲法，他一般不会讲这些个大部头的经典一般都是随缘开示讲一些在生活中你怎么去保任怎么去实修不会一文解义讲那个大部头的经论最多就是上堂给大家开示1个小时2个小时，这已经就很难得了，一般情况都是大家自己明白了理明白了自己好好的打坐自己保任但是有时候也会有开示，这叫夜餐忽有梵僧乘云而至。梵僧呢就是印度的西天的这些个这个阿罗汉毗湿佛有神通的就突然就腾空而至就这里面讲乘云而至，驾着云就来了这个很多人可能就又开始琢磨了，他们怎么就能驾云呢？这个咱们就不要去管了咱们就看看他主要是想干嘛。问所以不说之意就问焚香上灶为什么晚上不给大众开示了是以众僧不可业力为辞。焚香上灶就跟这个梵僧，好像这梵僧好像是如来派来的这个监管的事，其实不是就是故事，就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就算是真的他也是为了说明一个修行的理就是一个人做寺院的主持，他的一个他的一个志向，还有他的一个方式那 非常善道就回答说，因为众生晚间啊太冷啊，站在那里边，很艰苦啊，就是说很寒冷，以这个为词啊为理由啊，就是所以就停止了夜餐。范僧曰啊，这个西天的这个僧人就说啊，时不可失啊，时不可失就是啊，现在是说法的时机，不可错失这个时机啊。此众虽不多，你的弟子啊，学法之人啊，虽然不多，然中有六人啊，因为这个有神通的他，有他心通，他知道这个会中有人，虽然他自己可能不会讲，但是他能看出来哪六个人是大根器的啊，是将来会有大的成就啊，翌日为大宗师。这六人呢，你会下有六个人，他们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可以做啊一方的这个宗师啊，可以啊教化无量的众生啊，道因人天啊，他们的道德，他们的修行可以啊，就是可以度化啊无数的人啊，人天可开大慈啊，一定要这个开慈悲方便之门啊，为法师啊，为这些人讲法，不可吝也，不要吝惜，不要吝法啊，也不要这个。言外之意也不要，就是说啊，偷懒啊，言足耳目。说完之后就走了啊。师明日上堂曰，第二天呢，汾阳善昭就开始了，就是不再罢这个夜餐，不再停止了，就恢复了夜餐啊。上堂就说，胡僧金西光啊，为法到汾阳啊。胡僧就是印度的僧人，金西光是啊，这个放着光啊，拿着锡杖啊，拿着锡杖放着光就来了啊。怎么来？为什么来呢？为了啊，就是提醒我啊，让我啊为大家讲法，或者是为了，为了佛法，为了这个啊利益众生，才到汾阳这个地方来。六人成大器，劝请为富养。这个弟子中有六个人将来会有啊，会有大成就啊。为了劝我继续讲法，所以啊才来到这里啊。十大鱼之十双圆狼牙绝法华举。诸公贤在会下，当时大禹手之啊，十双楚元狼牙慧觉啊，法华全举，这些啊都是名气很大的，将来后来也都我们也都知道啊，我们的法华图里都有这些人啊，这些人都有很大的成就啊，当时都在这个汾阳善昭会下啊，所述的六人其中就有这几位。好，我们看下边永嘉禅师记曰，还有后边这一段智觉禅师啊，就是也是永明延寿禅师啊，一个是永嘉禅师，这两段呢我们就不讲啊，因为都是比较绕的啊，枝节的东西啊，也没有太可取的地方。好，我们看最后一段664页。正宗记评三土大师曰，这个正宗记呢是传法正宗记，明教七松禅师的传法正宗记里面，他评论三土大师说道，尊者初虽不自道其性如啊，三土僧璨早最早呢没有说自己的来历，自己姓什么啊，乡邑啊，住在哪，后之于世复30余载啊，后来啊出世30多年喜绝口而略不云乎啊，难道一直都不提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出生地吗啊，此可疑也，这是可疑的地方。曰啊，与世防卑曰啊，那我看这个这个我呢是啊，应该是这个啊，他这个评三祖大师啊，这个人啊，那应该是啊，明教七松禅师。他说，我看房碑上写道啊，大师常为道信云，就是三祖僧璨曾经对四祖道信禅师说，有人借问悟道于我处得法。那三祖是四祖的师父，他就嘱咐四祖道信，如果有人问你，你千万不要说从我这里得法啊，此名尊者自觉之甚也。这一句话我们就看到啊，过去古人虽然把法传给你了，但是完全的不在意这个虚名啊，而且就是还是啊隐藏在世间啊，不想这个出头露面啊，被更多的人知道啊，因为其实考虑到啊，可能他就找到这个得法的人啊。慢慢把法传到六祖啊，六祖他下边自然就有很多学法的人啊，所以这是这一句话就我们就能够啊就知道了，尊者他自觉就是自己啊，把自己隐藏起来是非常突出的啊，这样的一个特点。 智人以物计为大道之类，这个物计就是虚荣名利啊，物质享受啊，他智人就是真正的圣人都会把这个物质虚名啊作为修道的这个负担啊，都会避开这个虚名，乃忘其心啊，忘其心就是不想让自己啊掉到这个世间的这个名利里边啊，这个琐事里边。今正法之宗犹豫疑之啊，现在的正法啊，已经衰没了啊，况其性族啊，相国俗间之事。就是来这个世间就是为了弘法啊，这个弘法这个事情它都不是说好像就是我们世间人干一个事情很积极，就传完了这法就传了，传完就完了，这个正法都可以随时的啊放下，随时的啊就是说不再去经营，更何况世间的族性啊，乡间的俗事啊，乡国间的俗事啊，肯以为意耶，那怎么可能为这些俗事去自己去消耗自己的心神呢？啊，与读至此，知明教所得多矣。我读到这里，我就知道明教在啊他的一个论述里边，他有很多的误处啊。我也知道明教他自己的一个心境也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他不会这样去记，啊，去叙述三祖僧璨大师的这个事迹啊。王文公亦曰，王文公呢这个王安石啊。也曾经讲过，古之有道者，劝业有不足以累其怀，况身后之名乎？啊，古时候的有道德的啊，得道的人啊，功业有啊，不足以累其怀。就是虽然有很大的这个啊德行、名声、德高望重，但是他们不会把这个所谓的名声放在自己的心里啊，然后让自己啊就是有负担啊，被这个名虚荣所累，所以况身后之名乎？当时他都不追求这个啊，这个所谓的名气，更何况自己死后啊，谁知不知道他又啊，怎么可能去关注这些事情呢？啊，如亮公之逃西山，这个亮公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他是马祖下边的这个啊一个这个得法的弟子啊，被马祖几句话说完之后，他就把自己曾经聚集的一些学人啊，学法的弟子就都驱散了，你们都回去吧，我也不教你们了啊，自己就逃入西山啊，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到他啊。长公之安大梅，这个安是动词啊，在大梅山着安啊，建就是茅棚啊，在大梅山一住，这个长公是大梅法常啊，也是啊，后来有人知道了，他又离开了原来的这个这个安啊，又到就是搬到了更深的山里面啊。归宗之咪其木，那归宗这个咪其木啊，也是一个小典故吧啊。因为归宗呢，他这个天生有双瞳孔啊，眼睛呢有两个瞳孔，这个两个瞳孔我也不知道是啥，怎么想象，反正一般人看上去就会觉得这个人很神奇，是不是？也会传他的啊，归宗他有两个瞳孔。就都不需要他修行有多大的这个能力，就光他有两瞳孔就能够让很多人惊讶，他的名声就可能就会他的名气就会很大。所以咪其目就是经常把眼睛眯起来，不让别人看见他的瞳孔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啊，不想让被别人觉得自己有多么神秘神奇。法正之不言名姓，这个法正呢啊，就是也是一个禅师啊，他从来不说自己的姓名啊，名姓。是诸老皆能见其所闻者也啊，这些古人啊，这些所谓的大佬啊，这是禅宗的大佬啊，诸老也是一种尊称啊，这些老修啊，都能够实践他们自己啊听到的这些个道理，从啊圣贤的啊这个经典里边啊开示里边听到这些啊远离名义，他不是说光听到，而且还能够实践啊，确实是说知行合一的啊，这个理事是圆融的，是一致的啊，故其化去数百年，所以他们离开世间就是几百年之后，凛凛尚有生气，人们还会就是赞叹他们啊，就觉得好像他们还在世间一样，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的这种志气，他们自己的这种这个道德也好，行持确实是非常的高超的啊，不得不让人敬佩敬仰啊，彼无异于此事争。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在这个世间留名，也不想跟世间任何人争名争利，但是呢 以此与之盖礼之固然啊。但是啊，他们还是因为恰恰是他们不这个啊重视这个虚名，所以才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以此与之，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才给了他足够的这个尊重，大众对他的这种啊喜爱啊、尊重啊、赞叹，是因为啊，礼之固然，就是这么的，反而如是。人真正你要想出名，一定是啊，你不追求这个名，你才能够得大名。就像世尊，就像六祖，他们从来没有想自己闻名天下啊，所以才能够被大众啊赞叹喜爱。南禅师住归宗，时遣化至，化人还。这个南禅师是啊，黄龙会南禅师，他住归宗啊，归宗寺。当时呢，他派人去啊，这个遣化啊，也是佛教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吧，就是派人去化缘啊，这个是叫遣化。有时候我们会讲，会说是啊，去度化众生，其实还是就是，化缘啊，一般都是指化缘啊，时遣化至，化人还啊，派人去化缘啊，那这个派的人回来之后，白曰：前有信士刘军啊，这个前是啊一个地方，是赣州啊，赣州有一个啊信士，就是啊信众，叫姓刘啊，刘军。临行送至郊外，临行的时候，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郊外，祝曰啊，就跟我讲，为我求老师记一首啊，就跟我说，希望您跟那南禅师讲一下啊，让他给我写一首偈子啊，为子孙世世福田，我呢用这首偈子呢好好的供养，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呢做一个福田，明年施以偈，偈之曰。那第二年，这个明是第二年啊，第二年。南禅师呢，黄龙回南呢，就写了一个偈子，寄给了这个刘军啊。这个偈子上写道：“前上僧归卢月寺，前上僧归就是到赣州化缘的这个僧人，从赣州那个地方回来，到了卢月啊，到了卢月寺就是归宗，回到归宗这里，首言居士乞伽陀啊，回来第一句话就说的啊，是这个刘军呢向您要这个偈颂，这个伽陀是偈颂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经典里面有三藏十二部，十二部里面其实有一部就叫伽陀，伽陀就是偈颂啊。愿豪示汝各中意，那我为了满足这个信士啊，这个刘军的这个愿望，我就愿豪，就愿是拿起笔，豪是笔，拿起笔就写了啊，就是一个啊能够表达这个禅宗大义的这样的一个偈子啊，各中意就是啊把这个。宗门的一点东西就写了个偈子，其实宗门的一点东西往往经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啊，我们总以为宗门有点什么东西，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东西啊。近日秋林落叶多，你看那个我一看这个前边这句，我就知道下一句肯定没有什么玄妙的，就是最近呢秋天到了啊，树林子里边落叶多，这就是他要的偈子。你不是要一个偈子，我就给你写那么个偈子，写这么偈子就是秋天了，树叶多了啊。后四十年，你不要觉得这个偈子太平常，这个偈子太棒了啊！你要看出这个偈子的韵味来，那说明你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啊。后四十年，云安复住归宗啊，就是真净克文也住在归宗啊。那过了四十年呢，黄龙回南啊已经离世了，法席胜于前日。他的法席呢，学法的大众呢，比黄龙回南在的时候还要这个啊人还要多啊，这个状况呢还要啊就更热闹啊。刘军之子持此寄来犯僧，刘军的儿子啊，拿着这个黄龙慧南写给他父亲的偈子啊，来供养僧人。续其事，讲到这个啊，自己父亲和老黄龙慧南之间的这个事迹啊。云安上堂有记耶，那云安禅师就是真净克文啊，他是黄龙慧南的啊这个其中得法的弟子啊，所以讲到他师父的事情，他也肯定。有很多的感慨，所以他上堂也说了一个偈子：先师西住金轮日，有记君家结净缘。啊，那先师呢，过去呢住在了他的这个啊开法，就是出世说法的时候是金轮日。金轮日其实是形容啊佛法非常啊兴盛的那个时期。那先师过去在佛法非常兴盛的时期啊，这个说法啊，当时呢有记君家结净缘。啊，留下啊，刘军给刘军留了一个偈子，跟他结了一个非常好的姻缘啊。 我住金轮还有记，我现在还是在自己的先师曾经弘法的地方，也就是归宗寺啊，弘法。现在佛法也很兴盛啊，所以这个金轮是指很兴盛的意思啊。也留个记子啊，我看他留的记是什么啊？却应留于子孙传，他就更厉害啊。他这记子说了半天，这记子里边没内容，就是我师父啊曾经给刘军留过记子，我现在也留个记子，我留个记子干嘛？给留给子孙传。那到底那个记子是啥？那个我这个记子就是这四句啊，这个记子本身就是一个壳儿，这个更高超，比他师父还要厉害啊！我们看这个记子里边没有什么内容，就是叙述了这么点事儿啊。涅盘经中啊，这个想让我想起来啊，我要看小视频里面有说，他说啊，我要写一首诗啊，那我刚念的这是第一句，那我现在念的是第二句，那我正念的啊，我接下来要念的是第四句，这是我写的这四句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我现在为做一首诗了啊，来，看见了吗？刚才那句是第一句啊，现在的是第二句啊，我马上说的是第三句，第四句已经说完了，有点这么个意思啊。好，我们看下边，《涅盘经》中有文赞佛为大福德啊，这个有人就听说啊，赞佛可以有大的福报啊，大的功德，怒曰：生经七日，母变命中。有是有人啊，有人听说这个赞佛有大福德，但是啊，有的人就非常的啊，非常的生气啊，就不信，就说他佛陀生下来七天，母亲便啊死掉了啊，岂为大福德相？那不是前面这个涅槃经里有文赞佛啊，有人听说啊，听说佛是啊有大福德相，不是赞佛啊，就是赞颂佛陀是一个有大福报的人啊，不是我们赞佛有大福德，是他赞叹啊佛陀是有个大福报的人。那有的人听到之后呢，就啊反驳说啊，他生下来七天母亲就命中了，怎么可以说他有大福德相呢？他有大福德相，应该母亲应该很长寿啊，对吧？那赞者曰：赞叹佛有大福德的人，他就说啊，年至俱盛而不足报。他年纪这么轻啊，正当年的时候却一点也不啊没有脾气啊，不足暴就是从来不发火啊，打之不嗔，骂之不暴，打他也不会嗔，有嗔心，骂他也不会啊，哎，跟你对骂。是故我言大福德相啊，所以我说啊，佛陀有大福德相。这个赞叹佛的人，怒者闻而心服啊，这个哎抬杠的人一听这样，确实啊就心服口服。因为他自己可能做不到啊，很多人身边很多的人也做不到，故慈悲无尽福德相。所以说慈悲是啊，这个是真正的福德相，是无尽的福德相。无尽的福德相其实就是也是智慧相啊。故沙门能是福田者，以慈修身故也。所以沙门，你要想为世间人做福田，一定要以慈修心，慈是根本啊，慈是佛性。永明和尚曰：此重玄门，名言路绝。那重玄门其实是指啊宗门，名言录绝，它是绝一切名相。永明呢是永明延寿禅师啊，随智所演，以广见闻啊，就是也是啊要观察众生的根基，方便说法啊，让众生啊广学多闻，为正方知啊，并且要这个啊要实践，要自证，要自行于佛法啊，非情所解，不是心意识所能了解的。若亲证时，如果能够自己亲证，悉是限量之境啊，都是你自己就很清楚的啊，这个东西你会了就会了，你能够转念就你能够转念，你自己很清楚，你能够啊，原来有烦恼，一下子你啊一不住啊一转身，你烦恼没了，这个是你自己能证知的啊。处处入法界，念念见遮那。如果你自证到了自证境界啊，能够自行佛法啊，受用佛法，那你时时处处都在法界中，都默契于实相啊，时时处处都能见法身啊。但若但随文意所解，如果说依文解意，只是因时一通，那只是还是实心的妄计啊，都是意识里的东西。正当逆顺境时，还成之爱啊，那你这个没用的。你碰到逆顺境界，你碰到欢喜的境界、好的境界，你就贪爱；碰到这个啊逆境，你就啊生气，你就恐惧啊，你就烦恼，那还是有执着的啊，还是有障碍的。智是停滞，爱是障碍。欲差别问处啊，皆是移情。一旦有人问你一个啊刁钻的啊 很难回答的问题，你就不会了啊，就会有疑惑了。如言观安禅师啊，言观齐安禅师问讲华严大师云，问这个讲华严经的这个法师说，华严经有几重法界啊？就考这些经师嘛，经师他讲的挺好，一考就完了。对曰，略而言之，有十种法界啊，因为经典里就讲有十种法界。广而言之，重重无尽。那如果广说，那就无尽，无尽的法界。言观举斧子云啊，你不是十重法界吗？你不是说重重无尽吗？举起斧子就问啊，是第几重法界？这是第几重？一下就懵了啊！大师，俯首拟答之，就低下来，低下头想回答啊，动脑子想啊。这个言观喝曰，就喝着他啊，思而知，虑而解，是鬼家活计。等你思考出来才知道啊，等你思虑之后才了解，那这是鬼家活计。就是不明白的人啊，还是一个凡夫啊，根本就不能解脱啊。那日下孤灯，果然实照啊，就像你啊，这个在这个灯底下似的啊，太阳底下你不去看太阳，你拿这个啊太阳底下这个灯当亮啊，果然实照，你这个照还不是真照啊，只是一点点小光啊。出去啊，最后就呵斥他，你出去啊，就不要在我面前啊装模作样啊。语文华严宗曰，我曾经听说华严宗里边讲到热盛啊，盛热婆罗门火炬刀山是般若无分别智啊。这个华严经里边华严宗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啊，热盛热婆罗门啊，盛热婆罗门呢火炬刀山是般若无分别智。那这个般若的无分别智就像火炬刀山一样啊，是没有人能够凑近，没有人能够接近的啊，比翼者啊，而那些知解的啊，知解宗徒讲说法义的人，如叶公好龙啊，就像叶公喜欢龙一样啊，真龙忽见，投笔不走啊，平时讲的头头是道，真正的大善知识说法，在他跟前给他讲真相的时候，他也听不懂就跑了啊，就走了。真龙现前的时候，他平时特别爱好龙，都是爱龙的知识啊，龙的这个幻象啊，就是关于龙的传说。真龙一现前啊，吓得把笔扔掉就走了啊，就是讽刺那些个知解宗徒啊。真正的大善知识来到他面前给他开示的时候，他听不懂啊，反而错失了这个最宝贵的机会。洞栓岩禅师似雪豆，年甚少啊，这个。洞栓岩禅师他是雪窦禅师的得法弟子，寺就是成在雪窦下边学法啊，成寺，年甚少啊，很年轻，开先先道者举之啊，开先善先道者啊推荐他啊，以应云人之请来这个答复云州人啊的请求啊，云州人请这个洞栓岩禅师去讲法啊。那开先善先道人呢就推荐他啊，推荐了洞栓岩禅师啊，找不到人就推荐他。时南禅师住黄檗，当时呢黄龙慧南在黄檗啊，因初意相见于境界寺，所以知道这个岩禅师要来，所以就出来迎接他。在这个意呢就是城镇啊，走出了城镇啊，在境界寺和这个洞栓岩禅师相见。南宫莫无所言啊，这个黄龙慧南呢也不说话，但焚香相向微坐而已啊，元禅师也不说话，俩人都不说话，相向微坐，两个人就点了个香在那就坐着啊。因为我们世间人这个很难理解的，两个朋友见面肯定要打给很多的事儿啊，过去啊，这发生的事情啊，最近怎么样啊，喝个小酒而已。道人就是两个人在那一坐啊，也不说话，自申时至三鼓，从白天一直到晚上啊，这个员工即起夜，员工就起来就说夜深房和尚演戏啊，天太晚了啊，会打扰您休息啊，这个迟出啊，就这个就弓着腰就出去了啊。明日各还山，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啊，元禅师回他的地方啊，南禅师回他的地方，南宫偶问永坐永守坐啊，南宫黄龙慧南就是偶然间问这个永守坐，汝在庐山石金啊，石金洞山老否啊，你在庐山待过，你认识啊现在洞山老吗？洞山老其实就是洞栓岩禅师，岩禅师啊。永曰啊，这个永守座说不识。 啊，只闻其名，我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没有去见他。久之，进曰。过了很久，又说啊，和尚此回啊，见之如何人啊？南宫曰：其人。那问这个南禅师，你不是见了洞山圆吗？啊，这个人怎么样啊？和尚此回这次您见啊，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人？南宫就说他是个奇人。永退问逝者啊，那永首座就问啊，那永首座就是啊。出来之后就问这个黄龙回南的侍者，汝随和尚见洞山啊，你跟和尚一起去见洞山圆禅师，夜雨集合事，晚上他们说了谈了什么事，侍者以实告，侍者就说他们俩人就对墙面垛子，我在门口也没听见任何话啊。永笑曰：一杀天下人。这个永所作就说啊，真是让天下人都起疑，还以为他们俩谈了什么，什么都没谈。好，我们看下一段啊。禹在香山道林，有僧谓禹曰：“我曾经去香山道林寺啊，有个僧人就对我说，吾初看六祖风帆姻缘。我第一次呢看六祖啊，关于这个六祖的这个风帆的这个姻缘啊，当时两个人争论嘛哈，风动幡动，六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啊。看这个姻缘的时候，久之看久了，偶仰首就驾取衣。”啊，偶然间我抬头，仰首抬头啊，就这个衣架上取衣，方见其旨，我就明白了这个啊，六祖所说的仁者心动。与戏曰，那我就知道啊，为什么戏曰就是有点嘲弄他，就知道他这个未必是啊，他说他我明白其旨了，因为可能跟这个人接触一段时间，就不太相信他能够悟其旨，所以就戏弄他，就说非举目见风帆时节也啊。不是啊，你不是这个举目啊，你不是说睁眼啊，不是睁眼你就应该看见风帆时节夜吗？啊，怎么还要这个抬头取衣服才要这个？你一看就应该知道啊。僧首肯之，这个僧人一听他这样，其实是有点批评他啊，有点否定他的，就也很谦虚，就是是是是，应该就我没有必要，就是说哎，去购衣服啊，才明白这个，就是啊，举目就能知道啊。禹曰：祖师夜闻二僧争节。那我就说到啊，六祖大师晚上听到两个僧在那辩论争节是吧，讨论风动还是幡动，那就对他们两人讲，即谓曰：非风幡动，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啊。纵其张目于暗中，二僧何以识之？就即便纵是即便啊，其实这两个人在晚上睁开眼睛，他们又何曾知道呀？其实就是说这个六祖说的容易，但是听法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就明白六祖这个意思了。直到现在很多人还争论了，哎，仁者心动，六祖说的也不对啊，仁者心也没动，哪还不在哪，都不知道六祖为什么那样讲啊。所以僧大运而去，一听这个就更加讽刺他。当时这俩僧人在暗中张目都不明白，你现在我说张目就应该知道啊，你也不知道是吧，所以这个人他自己就惭愧了。其实他自己根本悟的那个就不是，如果是的话他就不可能是这个状态，也不可能有惭愧是吧，生惭愧心，生这个运势啊，生气了啊，就是啊，就生气的就走了啊。无尽居士常谓语言，无尽就是啊张商英啊，他曾经对我讲啊，清经师见慧林一僧谈禅，清呢是啊最近前些日啊，前些日呢我在京城啊，我在京师呢看到慧林一僧，慧林寺的一个僧人说禅啊，不肯诸方，很多他就是他这个啊不认可，很多人他都不认可啊，诸方的一些有些有名的人他都不认可啊。吾问献子答祖师西来意啊，我就问他啊，这个献子禅师回答祖师西来意的时候那个话，乃曰神前啊，这个献子禅师就说啊，神前九台盘意旨如何？那有人问献子禅师什么是啊？祖师西来意，献子禅师也很有名，他平时啊就在河边敛虾，自己吃虾，所以叫献子啊。献是虾线，就那小动水里河里的那个小虾，那叫献啊。那献子禅师就说：“神前九台盘啊，那神前九台盘意旨如何？是什么意思啊？”其僧张目直视曰：“这个谈禅的这个僧人啊，就是慧林寺谈禅的这个僧人，就睁开眼睛就。” 直勾勾就看了，就说身前九胎盘，也说了这么一句身前九胎盘。吴进戏之曰，那张无进张尚英，因为他跟我讲述这个事嘛，他就重复他就复述说，他说我就讽刺他说，庙中世熙有灯则已，不然献子佛法遂为虚实啊。庙里边呢晚上有灯啊就能看见啊，就还好啊，如果没灯的话，献子佛法遂为虚实。那献子这句话哎，就这个白白的虚设。其实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还勉强可以，他回答了一个神前九台盘还勉强可以啊，就还有个灯，还有那么点一点点光亮啊，不然的话献子的佛法就连没有人继承了啊。大家不要小瞧的一句神前九台灯啊，九台盘，一切佛法全在这里。灵源禅师谓曰，吾常在龙书见龙门显道人发客。灵源禅师他曾经跟我讲啊，一提到这个灵源我们就知道有两个灵源啊，一个是这个啊灵源叟，还有一个就是圆悟克勤的师兄弟啊，龙门清远灵源啊，这个这里边应该是这个黄龙为清啊灵源叟啊，因为他们他跟这个慧弘觉范是师兄弟啊，他们的师父啊都是师兄弟，他们本身也是一辈儿里边的啊。那这个灵源叟啊对我说，吾常在龙书，我过去在龙书这个地方见龙门显道人发客啊，莫有能逃其言者。发客也就是啊有点这个发神通一样啊，能够知道很多事情啊，很聪明很有智慧，没有能从他的言中啊预言中能够逃脱啊，他一说都说中了，亦有必道啊，这个有什么事情啊一定能够讲出来啊。显曰啊，但有所见即道。那这个龙门显道人呢，他就说有，但有所，只要有所见即道啊，微入思维即不灵矣啊。你这个他说他这个神通是怎么显发出来，他就总结到，他说啊，有所见啊一定是直接就讲出来了，或者是你有什么悟处直接讲就没问题。微是稍微的意思，微入思维，稍微入了思维即不灵矣，就不会灵了啊。我为什么能够知道很多事情，是因为我完全都没有用心意识啊。过去这个大家社啊，他在就是说在楞严经里面他悟道的时候也是啊，不由意识，就是完全不用心意识直接就能够啊知道很多事情啊，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你一动心思啊，一用心意识就不灵了。与故人啊耶稣除正啊，臣耶稣除正臣邹正臣啊，能言五行，其精妙啊，是以一二数，亦常告于以此意。过去我的故人啊，耶稣的啊，邹正臣，他能说五行，也就是算卦的啊，就是他能够通这个周易啊，其精妙是以一二数啊，他的这个灵验啊，世间没有一两个能赶上的，能跟他比的啊，也就一两个能到他这个境界啊。他也曾经跟我讲啊这样的一个大意，就说如果要想要发神通，想要知道呢，就是一定要离心意识啊。彼数之智者且耳啊，数之智者，数就是世间的这个啊算卦啊这些个有为法啊都是这样的，况有大于此者，更何况修道的人这个啊，他的智慧一定是啊不由心意，直接都是直用直行才能显发出来，而欲以思虑求乎啊，怎么能用思虑去求这个所谓的妙智，所谓的啊所谓的神通，其实神通也不一定就是狭义的这些我知道什么叫神通，就是智慧啊，能够为人答疑解惑解年去复的，一定不是你想出来的，你想出来的那就早就是一些啊固有的知见，一些知解啊，这个也是啊在告诉后人啊，修行就是啊直下无心当体便是，不要啊思前虑后，想出来那些一般早就都是一些圣法了啊。好，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先学到这儿啊。